日本人对溥仪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呐、啊，对他呀是软硬兼施，连哄带骗，好不容易把他从天津弄到东北，先在汤岗子住了些日子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又把他弄到大连的大河旅馆，这是日本人开的旅馆。这溥仪啊，来的时候心惊肉跳，到了东北觉着安全了，可是没过两天他就觉着情况不妙。原来啊，日本人承诺那些条件一一不能兑现，这还不说，似乎自己被软禁了，行动失去了自由。怎么这么说呀？比方说他住的大河旅馆四外都封锁起来了，日本人告诉溥仪，不经日本人的允许，不在日本人的监护下，不准离开旅馆，不准跟任何人接触，不准打电话，不准这，不准那。这人要到这份上，这就是软禁了，吃喝拉撒睡你全在这屋里。哎呦，溥仪身边又没有亲人，他有了失落感了，晚上做噩梦，出冷汗，睡不着觉，心说我上当受骗了，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啊，他们究竟想干什么？其实这溥仪也活该，这叫自己找的。半夜赶集，无力不起早，他一心想当皇帝，他要没有这个心，能上当受骗吗？这叫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可是他到了大连了，他把皇后婉容扔到天津了。这个婉容啊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他这个神经有点不正常，这不是天生带来的，是事实给他造成的。这婉容自从许配给溥仪之后就不顺心，且不说这溥仪长得好看难看，就这些规矩，就溥仪这个特性，就得叫他神经分裂。夫妻夫妻呀，什么叫夫妻？得穿宗接代。哪知道溥仪这个人对皇后婉容名义上是夫妻，没有夫妻之实。有人说溥仪啊身体不好，可能天生生理上有病。哎，有一种说法，他从心眼往外就不喜欢这个皇后，因此见着面恭恭敬敬，很少待在一起，也没有共同的语言。作为妻子，婉容受到冷落，内心的伤痛自不必说呀。日久天长了，他心里就扭曲了，就似疯非疯，似癫非癫，没事往那儿一坐，低着头，嘴里嘟嘟囔囔，不知说些什么。要犯起脾气来，是又哭又闹，又摔又打，俨然就是个疯子，你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。平常时候他压抑着，哎，这会儿他犯病了，多日他没见着溥仪，他就打听皇上哪儿去了。一开始大家瞒着他啊，皇上有事儿，一会儿就来。左一会儿，右一会儿，老也不见面。好几天过去了，这婉容知道情况不妙，就犯了病了。不见着皇上，不吃不喝，又打又闹，把屋里的东西能摔的都摔了。那些老宫女、老太监呢，这都是从北京跟来的，在旁边一个劲儿的跪劝呢、啊，皇后息怒，皇后息怒，您得尽善呢、啊，您要不吃对您身子不好啊。皇上有事儿，肯定一会儿就来。什么一会儿一会儿的？怎么他老也不来？他死在哪儿去了？他上哪儿去了？他要不发疯，敢说这样的话，这犯了大不敬的罪呀、啊。可是对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，又是皇后，谁敢挑剔这些毛病？ 老宫女老太监一个劲儿的劝，最后这婉容也精疲力尽了，倒在床上想起抽大烟来了，把鸦片给我拿来。哎哎，都是精致的烟盘子，精致的大烟的烟具。同时这老宫女还说，皇后啊，给您道个喜，这烟膏才好呢，都是从印度买来的上等上的烟膏，抽几口可舒服了，这都是土肥原将军派专人给您烧来的，您抽几口。果然抽了几口大烟之后飘飘欲仙，婉容也累了，这才不闹腾了。可是烟劲儿一过去，第二天接茬闹腾，不见着皇上，不吃不喝，又哭又叫，有多大嗓子喊多大声。后来这个事儿被日本人知道了，有人就打电话通知了土肥原，土肥原现在在大连呢。听完之后他就一皱眉啊，本来把溥仪从天津弄到东北，这是秘密的事儿，不能对社会上公开。这婉容老这么闹，一旦传到张学良耳朵里去，日本人就被动了，有很多计划就难以实现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土肥原犯着愁了，这天就来找他的好朋友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。干这些事儿都是他们策划的。他见着板垣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板垣听完了一皱眉，我的好朋友，这个问题要尽快的解决，不能叫皇后闹下去，弄得满城风雨，我们就被动了。是啊是啊，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极其复杂，也应该把婉容皇后接到大连来，这样呢，溥仪身边有人照顾，咱们也省了一份心。两个人一拍即合，谁去接婉容啊？那不是像平安的时候，到那打个票，到天津把婉容就接出来了，那是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，还得躲过其他的耳目，得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，一旦发生意外，引起溥仪心里的波动，这事儿还就麻烦了。看来得找个妥善可靠的人，派谁合适呢？两个人在办公室里想啊想啊，选了一二三，认为都不妥。后来土肥原眼睛一亮，好，非他莫属，就是他最合适。他好像自言自语，板垣征四郎看在眼里一笑，你是说川岛芳子？哎，对，就是他，您看怎么样？咱俩想在一起了，非川岛芳子不可。此人现在何处？土肥原说他正在上海跟冲光奎军在一起，那马上打电话通知他，让他起身赶奔天津，接婉容皇后的任务就交给他了。是，土肥原马上抄起长途电话，跟上海方面的日本人接通了，把这个事情讲述一遍。说到川岛芳子，您不陌生啊，那个电影、电视剧、小说多的是，都是介绍他的。原来这个川岛芳子，他生父乃是肃亲王，叫善祺。这个善祺也属于皇家家族的重要成员。在数年前呢，满清垮了台了，宣统皇帝逊了位了，善祺有失落感，后来不在北平待着，他跑到大连去了，依靠了他的日本好朋友叫川岛浪速。他原来就跟日本人勾搭连环，川岛浪速跟他是口盟的把兄弟。 跟着单骑见着川岛浪速之后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川岛浪速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我可以帮助你，把蒙古拉过来。现在蒙古也在闹分裂，将来事成之后，你就是主子，我帮着你完成一件大事业。”单骑这回抓住救命的稻草，是非常感谢呀。两个人开始秘密活动。一开始，他们把蒙古的王子叫巴布扎布给拉过来了。巴布扎布愿意独立，脱离满洲的统治。当时满洲的最高统治者是张作霖呐。这张作霖一听火旺上撞，派兵去弹压，结果打死巴布扎布，这个事情就归于失败了。可是这是后话呀，在当时他们互相拉拢的时候，这个善奇为了叫川岛浪速全心全意给自己办事儿，怎么办呢？就把自个儿的女儿十四格格叫金碧辉，就是后来的川岛芳子，中国名叫金碧辉，把她就送给川岛浪速了，做了川岛的养女，这不是联系感情。川岛非常高兴，当时给金碧辉起了个中国名叫东真。到了他15岁那年，他就培养这东真到日本去留学，教给他骑马，教给他打猎，教给他打枪，教给他军事知识和谍报知识，就盼着他长大成人之后给自己尽力。后来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川岛芳子，这样在日本行动他方便。就在川岛芳子15岁那年，他被他的养父川岛浪速还给奸污了。这川岛浪速也有自己的打算，以为这自己把他给奸污之后，撕掉了他的遮羞布，往后他就不懂得什么叫廉耻二字。一个人要不懂得什么叫廉耻了，什么事都可能干得出来，这样怎么使唤怎么好使，这是也是有目的的。川岛芳子没拿这事当回事儿，依然在日本求学，学习日本的武士道精神。而且这川岛芳子还挺特别，女人男性，他很少穿女人的服装，经常是女扮男装，什么时髦他穿什么。你看他留下的许多相片大部分都是男装，装潇洒的小伙儿，有时候还跟女子调情，有人说他是同性恋，其实不然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他就是有一种古怪的脾气。他做一些事儿，人们都想象不到，那荒唐的事儿难以列举。他长大了之后呢，有时候出入日本关东军的军部，有时候出于日本的高级机关，无人阻拦，满嘴流利的日语，他的知识还比较丰富，这个人比较聪明，后来就成为日本的一条狗啊。这川岛芳子帮着日本人干了许多日本人办不到的事情。现在他正在上海，帮着日本驻上海的军队头领叫崇光奎，要组织上海暴动，企图把上海也划归日本人之手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接到了土肥原的电话，他得听日本总部的。土肥原告诉他：“这么办，你想什么办法把皇后婉容接到大连来？事情至关重要，切需保密呀、啊！你要谨慎行事。”哎，川岛芳子同意了。从上海一起身，他来了仨人，包括他在内，除了川岛芳子，还有那吉田大卫的夫人。这吉田就是亲自把溥仪登上日本船的那位， 他的老婆，另外还有个男扮女装的，此人姓金，叫金玉成，他也是满洲的皇族啊。小伙长得挺帅气，男人女态，因此叫他化妆成一个女人，都穿着旗袍，抹着胭脂，涂着口红，穿着时髦的服装，从上海坐车起身到了天津。在这一天，他们坐上了出租车，又来到静园。来到静园门外，这一下车，守门的一看，认得，中间这女人是十四格格呀。因为那是川岛芳子过去来过静园，而且不只是一次。按满族，她是格格呀，身份很高贵。她管溥仪叫皇兄，管皇后婉容叫皇嫂，他们还是亲戚。守门人哪敢怠慢呢？赶紧到里边送信。婉容正闹腾呢，又犯了疯病了，从昨天就开始绝食，哭得跟泪人一样，谁劝也劝不了，嗓子都哭哑了。大伙儿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川岛芳子来了。这一送信儿，婉容知道川岛芳子，搭了个请字，川岛带着另外两个人就走入内室了。等一见着婉容之后，这川岛这小嘴跟梆子一样，可能说了：“哎呀，皇嫂啊，几日不见，你消瘦多了，你哭什么呢？我特别来看你来了。”哎呦，这婉容一见着川岛芳子，可见着亲人了，一头扎到他怀里，搂抱在一起，这个哭啊，一边哭一边说：“你皇兄就是皇上失踪了，不知落到什么地方了，他烦我了，不想见我，没有他我也不吃我也不喝，我宁愿绝食而死。皇嫂啊，你先稳当稳当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就是皇兄派来接你的，皇上派我来的啊。你知道皇上的消息？我何止知道啊！你先别哭，我慢慢的告诉你，好吗？”哎，婉容果然不哭了，见着亲人了。川岛芳子给介绍：“这二位都是我的随行人员，这位是吉田大卫的夫人，他也来看你来了。这吉田的夫人也挺能说，中国话说的也不错。皇后陛下，我奉皇上的旨意来看望皇后来了，我就是您的仆人，您叫我干什么都可以，千万您不要伤心，光明的前途就在前边呢，您很快就能见到皇上，请皇后保重凤体。”哎，他这一说，婉容听着挺顺耳。另外把那金玉成叫过来了，川岛一看没外人，就说了实话了：“皇嫂啊，实话跟你说，这也是你们皇室的成员，叫金玉成，他可不是个女的，是个男的，为了行动方便不引起外方的注意，所以我叫他男扮了女装。金玉成，你还不见过皇后吗？”“是。”这金玉成赶紧把假发套摘了，脸上擦了一擦，身上依然是女装啊。川岛芳子就说：“皇嫂啊，你派人给他找套男人的衣服让他换上，这男不男女不女的，瞅着多别扭。”婉容只派人找了一套男人的服装让他换上了。一切消停之后，川岛芳子拉着婉容坐在椅子上，低声细语给他讲述了经过：“皇嫂啊，您哭什么呢？好事啊，日本人保护着皇上已经到了东北的大连了，吃的也好，住的也好，那儿多安全。前些日子没敢告诉你，怕走漏消息，现在一切都安定了，皇上对您非常想念，这才派我们三个来接您，用不了几天你们两口子就见了面了。”“哦，是这么回事？ 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跟我商量？还是那句话，为了保密起见，黄嫂啊，你还得担待一二。不要哭了，赶紧吃饭。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唠一唠，这两天咱就启程，行行行，越快越好。我在这儿度日如年，实在待不下去。好吧。当天晚上，川岛芳子陪着皇后唠了多半宿，把大致的经过都跟她说了。此时的婉容对日本人也感恩匪浅，认为日本人就是保护神，只有依靠日本人才能平安无事，才能圆皇上的梦。这些事情咱一笔带过。第二天，川岛芳子马上按计划行事，传出消息说我们来三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同伴是暴病而亡，死得近远的。他就演出了一场哭丧祭啊，命人买那花头棺材，搭起黑布灵棚，请这和尚老道前来举哀。然后呢，这棺材能在净园放着吗？就得出殡，找地方掩埋。再转过天来，他这队伍就离开了净园，开始奔码头。路过中国军队管辖的地方，自然有人盘问呢：“站住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这儿出殡死了人了，上哪儿去？到异地去葬埋。”当时中国政府十分腐败呀、啊，那个军队呀、啊，也就是走走形式而已，简单的盘问了盘问，没看出破绽来，这才放行。他们没遇上什么风险，到了码头，早有人给准备了一条日本船，叫山丸号。他们开始弃岸登舟，等到了船上了，把那棺材也架到船上了，一切就绪，船只开动了。等船一开动，把棺材盖周开，让婉容在里边出来了。怎么叫哭丧祭呢？婉容就去那死的，好像没把他憋死。这婉容出来之后，长出了几口气，哎呦，吓死人了，真把我吓坏了。川岛芳子说，把烟都给您准备好了，抽几口就好了。果然抽了几口鸦片，婉容皇后来了精神了，一路上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平安抵达大连。因为来的比较晚了，先找了个地方随便先住下。迎接的有郑孝胥、陈宝琛等一帮老臣，不见溥仪皇帝。这婉容不见皇帝又犯了病了，